好，大家晚安。我们上个礼拜哈上到这个印度佛教史的第四次哈，就是谈到佛法的兴起跟印度的时代文明。好，那在这一节里面呢，我们提到两个单元，第一个就是呢，佛法的兴起跟印度的这个时代文明呢，就提到呢，佛法是在印度的所谓的古文明时代，好，所出现的哈，所以我们介绍了一下整个印度古文明，那有大概有包括了所谓的传统婆罗门教跟这个奥义书，好，然后再来就是所谓的东方新兴宗教，好，那么第二节就提到说，那么佛法对古印度文明的一个抉择。好，然后我们就下课呢，结束的时候呢，有同学问到一些问题。那这个问题让我想到说呢，其实，因为在谈到说佛法对古印度文明的抉择的时候呢，我是采取了，就是导师的一篇这个，佛法的兴起与东方印度的这篇文章的一部分，好，第九节。所以这个同学问的问题让我想到，其实我是稍微简略了一点，好，就是说他的第八节这个部分呢，那正好是上礼拜下课的时候有同学问到问题，我是觉得后来我回去想了一下，这个第八节应该还是要补上去，那会整个完整一点。所以我今天给大家的讲义哈，大家目前是还没拿到哈，所以我今天给大家的讲义哈，就是应该是要插在这个第。上一礼拜讲义哈，有两个主题，一个是古代印度，古印度时代的文明，然后第二个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东方新兴宗教，好，然后在因为佛教是在东方新兴宗教，好中的一支，好，所以要先介绍东方新兴宗教，然后再介绍佛法对整个，好，从婆罗门到奥义书到东方新兴宗教，那之间它的一个，好。抉择就是好的他吸收，不好的他去除，好，所以呢我今天呢就是好给大家补充这个东方新兴宗教的兴起，好，这一节，那这一节是取自这个佛教的兴起与东方印度的这个第八节，好，那这个要点我们上礼拜稍微提过一下，但是有文字哈会让大家更容易了解一点哈，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那在西元前大概五六世纪哈，那么东方哈新宗教兴起，好，那要讲它的兴起，一定要先了解传统宗教是一个什么状态。那传统宗教是婆罗门教，它的一个状态哈。所以呢，这个对于传统宗教呢分为两节，一个是正统的婆罗门教，一个就是。再晚一点的所谓的奥义书，好，那我们先看看正统婆罗门教。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居罗哈，大家应该有印象哈，这个居罗这个地方就是恒河的上游，这个居罗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正统婆罗门教的一个发源地。好，那么接着雅利安人顺着这个，大家今天好像有新同学来哈，所以我想还是给大家看一下地图好了，好，再看一下地图啊，因为我们读历史哈，这个地图是非常重要的哈，历史地理那个地图非常重要。那这是一个印度的地图，哈，地形，哈，那我们说最早的时候呢，雅利安人是印欧民族，他是白种人，他从西北方进来，好，那把这个原住民黑人给赶走了。那么他从这个西北方进来，到达的所谓的印度河的上游，然后一直往东就到达所谓恒河的上游，这个居罗这个地方就是居罗，我们把它放大，从这边进来，然后到了恒河中流，这是居罗这个地方就是婆罗门教的中国，然后呢再顺着恒河一直往东，就到了恒河的中游，在这个地方产生的所谓的奥义书，奥义书文化在恒河中游。那奥义书文化是可以说是有点对婆罗门教的一种革新，那为什么同样是婆罗门教为什么会对原有的婆罗门教产生革新呢？因为到了东方，好，东方其实 这条恒河是印度最大的，也算是世界上有名的一条河。那只要是河的地方，在古代一定会产生，有河的地方一定可以居住，可以农耕，那么也一定有了人就会有文化。所以在过去一般人认为说，那么释迦牟尼佛迦毗罗卫国的释迦牟尼佛，他是雅利安人。但是印顺导师他透过我们汉译的这个佛典像阿含经，可以考证到说，其实东方恒河的下游这个东方啦，这个原先本身是就有文化的，本身东方就有文化，而且还蛮早的。那么虽然雅利安人从西北这样一直进来，一直顺着恒河往西，可是东方人东方文化也是顺着恒河往怎么样往西，那雅利安人顺着恒河往东，那么就会交汇，就在恒河中游这个地方交汇。所以呢，在这个奥义书就是在恒河中游产生。那因为它碰到所谓的东方，那么产生了一些反思，所以呢对婆罗门教有一些革新。这个是在地理上我们先要知道的。那么恒河流域对整个印度古文明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就是居罗地方，第二个就是恒河中游产生的奥义书，然后再往东一点，还没到下来，往东一点，中游再往东一点，就是产生了所谓的沙门文化。那这是恒河很重要的古文明，印度古文明的三个区域。这个是先要有的概念。那我们来看东方传统的婆罗门教在居罗地方，然后再往东呢，到了奥义书产生了奥义书，再更东一点就有所谓的新宗教的兴起，新宗教就是沙门文化。那因为新宗教的兴起呢，还有奥义书呢，就使得这个传统的正统的婆罗门教怎么样没落了。可是传统婆罗门教它虽然没落，但是它并没有消失。这个没落只是什么不能成为时代的主流，并没有消失。而且呢还能够保有固有的这壁垒跟强韧的反抗。就是它并没有消失，而且呢它还很，它为什么能够这样子能够虽然没落，可是等到佛教开始没落的时候，它能够取而代之。那就是它有一个非常强固的这个传统在里面，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段要说的。那这个是蛮重要的这个对于我们将来的佛教史，为什么佛教大圣以后呢，佛教会这个婆罗门教会兴起，这是有一段蛮重要的，所以我想还是补充一下居罗地方的梵书就是本来是吠陀嘛那再晚一点就有了梵书。那这个梵书呢分为三个重要部分，就是仪轨就是因为他们重视这个祭祀嘛，所以祭祀的仪轨，还有对于这个祭祀的一个解释，还有叫做吠檀多这个梵书有这三个部分。那什么叫吠檀多呢？吠檀多就是吠陀的终极也就是吠陀的精义的意思吠陀本来是说这个天启啊是神的启示，可是吠檀多呢，它是什么？它是吠陀的精义，就是这样，它是重视理性的、理智的。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奥义书就是从这样的一个奥义书是比较理性的，什么什么那个真我这样子的一个是比较理性的，就是从这样的一个思想流出来的，而在东方发展。那这是有关于吠檀多。另外有关于这个仪轨跟释义就是有关于行为跟事项的，那这可以说是婆罗门教的祭祀的重心那么他们很努力的去弘扬它，那就发展出所谓的吠陀支如是说、往事书、诗篇等这些东西那这是什么呢？等一下下面会说，吠陀中的祭仪祭词需要解说规定，那因此直接产生了所谓的吠陀六支论的产生。 那六字论就明显有六部，那这六部里面的其中第一个叫做解剖经，那这个第一个的解剖经呢又分为三类，叫做法经、天启经跟家庭经。那以祭司为主为主持的祭典为对象的，那就是天启经。那以家庭祭仪为中心规定的，那就是家庭经。以社会法治中心来说明规定的，那就是法经。那后来还产生法论，法论就是从法经出来的。那这三个所以说是六字论的第一个第一论的这三部经啊，其实它代表着包括个人、家族、社会、国家的一切生活，把它放在宗教的基础上。就像说我们说天主教基督教，他们要什么出生要受洗然后这个结婚然后甚至于往生都要通过宗教的仪式所以宗教跟生活是融在一起的那这样子婆罗门教有这样子的一个坚固的这种传统所以它虽然没落，但是它并没有消失这是一点。好，那刚刚是讲说六字论的第一步，那另外还有什么四叉论毗伽罗论禅陀论等等，这是有关于发生学、文法学还有音律学方面。然后第五个叫做尼禄多论，这是有关于吠陀难词难句的一种解说还有速提论它是有关于天文学那这都是为了研究宗教的古典而产生虽然已经开始但是呢它当时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力，但是它对婆罗门教未来的复兴有很大的影响力。这未来的复兴就是佛教没落之后那个复兴有影响力。那后面下一段会再进一步的说明他说这个六论渊源的很早但是它成为就是渊源很早，就是说它大概跟东方宗教同时，可是它成为专科研究那大概比东方宗教还要晚一点完成它成为一个专科研究还比较晚一点。那有关于这个文法、音律等学科呢，发达促成的所谓雅语文学的通俗啊。什么叫雅语？我们刚刚讲说吠陀经要透过吠陀的，本来是用吠陀语嘛，可是呢这个雅语是经过人工化整理的，人工整理的这个雅语就是梵文，我们现在所说的梵文是经过人工整理的一种就是梵文，就是雅语就是梵文。那这些文法学、音律学等学科的发达促成了这种梵文文学的通俗化。那又根据吠陀梵书等古代史的传说，那么又做成所谓的宗教化的史诗这个是摩诃波罗多斯，还有宗教化的史话，就是所谓的无相书，还有什么宗教化的言情诗，那就是摩诃衍那。那这三个我们当然佛教是比较不熟悉，但是它的影响呢，这里说这宗教的语文跟文学唤起了古代宗教与民族的热情，普遍深入到民间，成为传统宗教的有力支持。就是这些诗啊、词啊、史话等等啊，那会给人民一种这种深入民间，所以成为传统宗教有力支持者。但是它是一个情感通俗的，所以呢跟人格神的宗教结合，而与低级的迷信相合流这是比较不好的一面。但是这个雅语文学的兴起与新兴宗教的时代很近，就梵文的兴起跟这个沙门团的时代很近，但它的大开展要一直等到孔雀王朝衰退，佛教被摧残，就是中印度法难以后，孔雀王朝就是阿育王朝阿育王时代的孔雀王朝。那么你看这里到说西元前多少180年，那西元前180年已经是佛灭多久了佛灭三四百年了所以他跟在佛教之前已经有了，但是它的产生作用是在佛灭三四百年，这个是在当时这个传统的婆罗门教。 另外，好，新奥义书哈，另外呢，东方奥义书，我们说它在中流产生的东方奥义书，好，东方奥义书的玄理明悟哈，那么。我们刚刚讲过，前面就讲过，他已经有一种革新，他已经对婆罗门教有一种革新的倾向，但是他还是属于婆罗门教的。那顺着这个作风开展，那么就开始分化了，那么产生所谓的新奥义书。好，前面是一个古奥义书，那现在这个晚一点呢、啊，就有了所谓的新奥义书。那新奥义书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印度的婆罗门教的六派哲学。啊，六派哲学里面呢、啊。那比较有名的，那这边提到两个，一个就是，好、哦、深切野派，就是所谓的数论，好、哦，那它是着重在理性的思辨，好、哦、观察宇宙人生的开展，好、哦，并指出开展中的必然序列，好、哦，以此来说明升起跟灭无，好、哦，那另外就是接受这个思想成果，那直接重于直觉体验的方法以说明的，那就是瑜伽派。好，就是新奥义书里面有六派，那比较有名的就是数论跟瑜伽。好，那我们现在可能不太能够知道它原点，但是从后代传述的数论义来看来，那么数论的思想是什么？轻视祭祀仪式，好，重视个灵，好，那否认一元的大凡，好，那么否认阶级，好，甚至说首陀罗女人。鬼神都可以学数论而得解脱，好、哦，所以呢，他事实上数论是蛮接近佛教的，好、哦，虽然他是属于婆罗门教，可是他的思想蛮接近佛教，好、哦，那么这样子，恒河北岸有奥义书的思想，好、哦，那这是因为是透过东方色彩，哈、哦，因为奥义书就是跟东方接触嘛，好、哦，所以有东方的特色，而分化出来的新奥义书。好，例如瑜伽跟数论，好，它完成学派的形式组织经典，比东方新宗教的兴起还要晚一点。好，所以数论它是比东方宗教还要晚一点。好，那么佛教就是跟这样的一个学风有很深厚的因缘，好，但却成为更东方的新宗教。好，那这边呢、啊，应顺导师是要说明说，有人认为说佛教是渊源于数论，好、哦，但是导师认为其实，好、哦，数论跟佛教很接近，但是佛教它是属于东方宗教，好、哦，它是数论跟佛教很接近，但是不是数论渊源于佛教，好、哦，是他们这个某方面思想很接近这样子。好，那这个是传统的宗教，好，有所谓的这个新奥义书，哈，还有呢，就是所谓的这个雅语文学的复兴，好，这是传统宗教方面。那再来就是东方宗教了，好，东方宗教，好，前面已经讲过婆罗门教的两大系统，好，它虽然完成在后，但事实上是在进行中的，好，那这时候同时也有什么？东方新宗教的兴起，好，那这个东方新宗教呢，与婆罗门教这两大系统有它同跟异的关系，或正或反，就是有同异的关系。好，那现在我们就要来专门来谈这个东方新宗教哈。这个东方新宗教呢，从时间来说，它大概是在古奥义书的中期；如果从地点来说，它在恒河南岸。跟北岸的南岸的摩羯陀，北岸的拔旗国为中心，啊、哦，时间地点，啊、哦，所以说可以说呢，就地点来讲，它是比奥义书的东方，啊、哦，奥义书已经算是东方了哦，已经在恒河中游了，它比奥义书更东方。我们说居罗是在恒河上游，那奥义书大概在中游，那新宗教呢，比这个中游再更东方一点。好，所以这地理上是不太一样的，时间上也有一点不一样。好，只要再说明这一点。好，那为什么会有东方新宗教的出现呢？原因在于后晋菲雅利安民族的兴起。好，菲雅利安民族，好，因为印度的主流是雅利安文化、雅利安民族，那个东方，好，后晋菲雅利安就是东方民族的兴起。 好，所以东方新宗教的兴起主要是什么？东方非雅利安民族的兴起，后进就是后来非雅利安民族的兴起，因为他们在教一个东方往西方，西方往东方的时候曾经接触。那我们前面讲过，在一个接触的过程中呢，可能因为战争而死，怎么样和平而结束，好，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次第。好，好，那再来就谈到说，跟婆罗门教东方现在就在讲说，那我们现在在讲东方新宗教，那它跟传统婆罗门教有什么样不同呢？有什么不同？好，那我们知道说传统婆罗门教它有所谓的四种种姓，对不对？有四种种姓。好，那么传统婆罗门教规定再生族，就是雅利安人哈，他可以有所谓的四期的修行哈，就是少年犯行，好，就在求学期阶段；壮年主持家务，好，这叫住家期；老年专心宗教生活，临期，这个顿世，好，这个是一个传统婆罗门者他的一个一生的四个阶段。好，那么他也可以怎么样？终身从事宗教生活，好，为终身的信者，就比如说，牧师一样，好，他就是从事宗教生活，好，没有所谓的家住期这样子，好，在家生活这样子，好，那这个是这个是雅利安的特权，这是特权，好，只有雅利安可以过这样的，晚年可以专心宗教生活，这是雅利安的特权，那这是婆罗门文化。但是这样子的文化到了东方，好，东方人不愿意接受，好，雅利安婆罗门教这样的规定，好，所以东方也不太认同这种四姓的差别。好，我们说到了东方，奥义书那样差地利变成第一了，好，所以不太理会东方的这个这样的一个不太理会婆罗门的这些规定，而认为什么谁都可以从事宗教生活，好，就是所谓的宗教生活，就是临期跟顿世。好，因为这样的关系，因为观念上不一样，所以呢，于是游行起师专心宗教的沙门团就在东方出现。好，就是东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因为不一定要专心，不一定人不一定要为生活哈，为生活你说100块也可以过一天，你说10000块也可以过一天。那特别是印度民族，他们就很潇洒的，他们不太重视现实。我们中国文化是非常重视现实，好，但是印度人就很特别，他们比较追求宗教，好，比较追求这种精神，所以他们不会很在意这些东西。所以是吧，游行乞食这样的一个沙门团就在东方出现。种族平等，好，他们东方好主张种族平等，这样的一个沙门化必然成为反婆罗门教的。而且当时东方的社会，好，我们前面也讲过，政治是刹帝利第一，好，婆罗门居为第二。那思想呢，也是在国王护持下的沙门。在东方社会，政治是属于刹帝利，可是思想是属于沙门团。当时东方贵族出家的很多，比如说耆那教的教主也是贵族出身，佛教的教主也是贵族出身，好，受到很多人的赞叹。沙门团中仍然以非雅利安人为多数，就是沙门团大部分都是非雅利安人。好，那我们可以举我导师这边就举一个阿含经，好，阿含中阿含里面就有一部经就说到，以沙门为第四种姓。第四种姓本来应该是什么？首陀罗。好，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那沙门是第四种姓，那就是什么？就没有首陀罗，也就是否认首陀罗奴隶的存在。那这样的一个沙门种姓代替的非雅利安人的被压迫民族，好，这是基于后进雅利安人的特质。所以沙门文化必然是什么？自由平等，不受传统束缚，充满思想自由的精神。好，这样的一个好，就是沙门文化它就是代表东方文化，好，跟西方的婆罗门教是决然不同的。好，那这个是传到东方沙门东方宗教跟传统婆罗门教的不同。再来，东方宗教对奥义书，我们说代表传统文化的，那到了中游就有所谓的奥义书。好，那奥义书的主要思想就是讲什么？这个有了业力思想，还有了什么 真我的这个泛我论。好，那东方沙门团呢，对于奥义书，好，自我的轮回与解脱呢，否定跟修正它。好，后进的民族文化，好，开展中的宗教革新，好，这个就是东方了哈，东方后进民族，好，开展出宗教革新，就是沙门文化。那么对于传统宗教文化的素养或不免不足，好，就是东方文化上原则上没有雅利安人高，好，那么产生沙门团，这宗教革新就是沙门团，好，沙门团这些人对传统宗教文化素养没有那么高，好，因为传统宗教文化婆罗门文化就是讲什么真心犯我论，好，那他们东方民族没有这么样的素养，所以呢在理论上比较什么平淡尽情，好，倾向唯物论跟二元论，好，而不能像传统宗教有高度发展下的唯心论跟抽象的理论性，这是一个蛮主要的不同。好，因为婆罗门教的这个真心犯我论啊，后来慢慢倾向是什么唯心，慢慢倾向唯心，好，那这个是高度宗教发展下会有的现象。可是东方宗教它文化没有那么高，所以它比较什么朴实，哦，就像我们中国也是一样啊，我们中国北方早期是北方文化，所以你看那个六祖慧人，他去见五祖的时候，五祖就说他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南辽，哦，就是南方的野蛮民族，哦，就文化比较没有那么高，哦，所以东方宗教也同样的，哦，没有西方的那么高，但是东方新宗教的长处就在这里，就是说，哎，它比较不会太玄学，它比较实际，哦，所以在这也是这它的缺点也是它的优点，哦，就是比较没有那么样子。可是这里又讲了一句话，但是后起之秀的四沙门的佛教文化又当别论，这就是这句话说，东方宗教沙门团理论上比较属于什么简单的二元论机械论，好，可是呢佛教例外，好，佛教是什么缘起论，好，缘起论不是那么它不是唯心的，但是也不是像这个东方的这样唯物的，好，佛教是缘起论，那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到。好，那么佛教以外的沙门团呢，对于佛教以外的沙门团我们称为外道，好，这个外道并没有贬义的意思，就是佛门以外的修道团体，好，这个外道是佛教以外的修道团体，叫外道。好，那当时的学派非常多，好，那据这个阿含经里面说有96种吧，应该有96种外道吧，哈，那最著名的就是六师，好，6师外道，好，这是东方沙门团的主要的哈。那新宗教的当时的一个论辩中心，好，论辩中心就是沙门团他们的当时的论辩中心呢，不是那个婆罗门教所谓的祭祀，好，而是奥义书中的老问题，就是自我的轮回跟解脱，好，自我的轮回跟解脱，好，我们上次讲过。这个婆罗门教他讲犯我论嘛，好，然后呢到了奥义书有什么，有业力思想，好，有了业力思想出现，然后有了业力思想，业力障叫做六道轮回，可是呢后来就是慢慢有了业力之后，人家会想到说那我如何解脱，好，就有了解脱的思想，好，所以东方宗教他们所谈论的问题是轮回跟解脱的问题，好，那这个也是佛法哈的重心。那这个呢，东方宗教我们可以从阿含经里面，特别是像长阿含经，哈，就长阿含经是比较佛教跟外道之间哈的一些谈论的问题，好，那就会提到这些问题。好，那东方宗教比较以自由思考的方式，好，来否定或修正这个婆罗门教的思想，好，例如对奥义书的犯我一体论，那么东方宗教是采取否定的，否定，东方宗教采取否定，好，比如说这个自我，好，自我是一切众生的当体，好，我 就是这个当体。好，那么从我自我看外界，好，那就是他们在当时讨论，就是说我与世间常或无常，好，有边或无边。好，我们常会看到这个佛陀跟外道们在谈论这些问题。好，我这个生命的当体跟这个世间是常无常，有边无边。那这个在谈论什么？这边就跟我们解释，就这个就在谈论的，考虑的常无常是指时间，有边无边是指空间，好，也就是考虑的时空中的活动者，我就是活动者，好，那就时空的活动者，它是我与世间是常住或变化，有限或无限，好，当时考虑这些问题。还有第二个，自我从自我看自己，好，那就有什么生命，生就是身体，命就是这个我，好，就是轮回的这个自我，好，是一还是一？生命这个字体跟我是一还是一？那对这个问题，等一下我们下面会详细解释。好，还有呢，从现在的自我到轮回后世，好，我现在这个我，那轮回的将来，那时候是去不去的问题。好，那总共大概加起来有所谓的十四。好，那我们佛教里面很有一句话，很有名的叫什么？佛陀说十四无忌，有没有听过？好，这个十四无忌就是当时这些沙门团，东方沙门都在讨论这些问题。那佛陀说，好，这你看，他说凡十四忌，即当时辩论中心，积极要求解决，好，都在谈论这些问题。可是这个十四个问题，佛陀是怎么回答？默然，不回答。好，佛陀更不回答这些问题。为什么不回答这些问题呢？那佛陀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见欲经，见欲经用见，好，色，好，见，用见的比喻。那么佛陀说这十四个问题呀，他说有就像有一个人被一支毒箭射到了，好，那这个射到的时候呢，你是不是要赶快把它拔掉？好，赶快处理伤口。然后那个人说：“不行不行，你先不要拔，你要告诉我是谁射我，他为什么要射我？好，那这个箭的材料是什么？好，你都要告诉我了，清楚了，我才要拔箭。好，那这样子根本还没有弄清楚就死掉了嘛，对不对？好，所以同样的，佛陀也就是说，这些问题跟我们的解脱没有关系。好，你这些问题都还没清楚，你都已经死掉了。好，所以这些问题跟解脱没有关系，所以佛教叫做十四无忌。好，但是你看，当时沙门团都在讨论这些问题，这些问题都是跟解脱没有关系的。好，我们就以其中的生命一义的问题来说。好，有主张命即是生，生就是身体，命就是轮回的主体。灵魂，好，灵魂就是身。那身体，我们知道身体有一定的期限嘛，80岁，好，身体以外，这个那命其实生的话，那死了，这个命就没有了，就没有轮回的主体了，那就是那就等于唯物论嘛，死了就没有了嘛。好，命即是生，那相当于什么？离开身体外没有灵魂的生命，那相当于唯物论。好。否定自我轮回与解脱，那相当于什么？断见，死了就没有，相当于断见论。好，那断见论的人一定是呢，轻视道德，好，那么度欲乐的世俗生活，那尽是所谓的顺势外道，就是享乐主义啦，就会断见论就偏向于享乐主义。那这是一个命即是生。那另外一种就是像素论，他就主张了命亦生亦。好，命跟生是不同的，好，那就是否认大我而承认什么个体的灵魂的，大概都会偏向于这种。好，就是身体跟轮回的主体是不同的，叫做命亦生亦。好，那大概有承认这个个体灵魂，大概都会这样。哈，那这个有点偏向于二元论，好，又偏向于机械论。好，那像这些六世外道的富兰克，迦叶，哈，那他是属于这无因论， 好，认为善恶不过是一种习惯，无所谓的善恶。还有呢，末伽离居舍罗，好，也是一种好这种必然论者，好，或者是什么宿命论者，好。那么甚至认为说淫欲无害，精进无功，好，那类似像你所佛教所说的邪命外道，好，那么极端的这个享乐，好，这个任运这样子哈，那这些好总结的就是说，要么就是无唯物论，好，这六识外道这些哈，大概就是要么就是偏向唯物论，在理论上，在理论上不是偏向唯物论，就是无因论，就是宿命论，就是什么不灭论，好，那么这些呢，无论是哪一个，好，在善恶业果上都是什么否定。否定善恶业业果，好，等结论都是一样的，虽然有不同的理论，但结果都是呢否定善恶，好，那这四家在行为上就会讲好豪放，好任性，好浪漫，偏向这个，那这是六识外道的四家是偏向这方面，那另外一家是叫做宁静子，就相反，好，宁静子相反，他认为说这个自我本来是很清净，好、哦，但是被业所束缚，好、哦，那么跟这个四大结合，然后成为痛苦的现在，好、哦，所以要以正智正行得解脱，好、哦，所以特别重视什么苦行，好、哦，六识外道的宁静子特别重视苦行，他认为叫什么以苦断苦的修持，好、哦，那可以赏，可以，先赏还赎罪。好，然后不再造业，那么就能够找得自我解放，哈，这样子的一个意味，好。那么奥义书本来很强调什么悲观跟苦行，好，这个是在当时，好，你看佛陀当时的主要修行就是什么禅修跟苦行啊，好，所以苦行在当时整个奥义书是已经非常重视的，好，非常普遍的，好，那么包括你看。我们后来佛教的这个提婆达多，哈、哦，他也主张苦行。好，那这个是可以说六识外道里面，要么不是极端的享乐，要么就是苦行的。好，那这边特别提到叫做宁静子，哈、哦，这个，他主张苦行的这个宁静子啊，他因为他不重视反对婆罗门教，而专修婆罗门教所重视的苦行，所以不像佛教那样受到婆罗门教的攻击，而且能够一直维持到现在。好，这是宁静子。好，那么结论可以看出来说，东方新宗教，好，可以说要么就极端的享乐，要么就极端的苦行。好，在矛盾动摇发展中，好，就是。也没有一个主见，哈，就是各主张各的，反正你想认为怎么样有道理，都可以，哈，就是在矛盾动摇的发展中，好，这是东方，而传统的西方宗教又被否定，你看被谁否定？被奥义书否定，被东方新宗教否定，好，传统被否定，新的又还不能建立，好，还在摇摆，到底是享乐还是苦行？好，在摇摆中，好，那么。跟婆罗门教思想观涉最深的宁静子又极端重视苦行，好，然后其他的六识外道其他的呢又怎么样又是属于善恶的怀疑论，好，在这种情况下正面看好有点什么世道人心的忧虑，好，真的不知道哪一个是对的，反面看这正好是什么婆罗门教传统道德迫害的一种过程，好，因为你传统的太深了，你必须要有一个破坏，它才能够有一个新的建设。所以从反面看，好像也这样子，也是一个必然过程。好，所以东方宗教可以说，在理论的探索中，到底是唯物论还是二元论，这样在探索中哈、哦，那么发现到这种缘起法的相待性，好、哦，没有绝对，好、哦，不像说婆罗门教是一元的。好，那么这种缘起法的相对性被重视起来，好，例如说讲到说是非是非，好，那么争议没有办法明了，那七大教称为不知主义，好，而新宗教的思辨能够了解到事事物的相对性变动性， 好，这个不过这个呢，在佛教来讲还是归纳于三见，啊，就是我们在《金刚经》里面讲说什么，所谓什么即非什么，是名什么，好，这很类似这样子的哈。那这个是，从这边大纲里面可以看出，哦，东方宗教，好，的兴起有它传统背景，以及它的兴起的对于传统的不一样，跟传统婆罗门教跟奥义术的不一样。那么这样了解之后，再来看我们上礼拜的谈到说，那么佛法刚刚是讲的新东方新宗教，那么佛法是什么？东方沙门团里面后来取而代之的。那么佛法，好，再来，好，应该再回到说，佛法对于古印度文明的抉择，好，那有什么？对于传统婆罗门教的佛定，好，佛定是什么？好，佛定的所谓的什么吠陀，好，是天启，好，还有呢，祭祀万能，好，那么佛教认为说这个东西太血腥了，好，杀生是不道德的，好，也否认咒术，好，所以佛教对传统婆罗门教可以说，因为神权而来的这些祭祀咒术完全否定。好，还有四姓阶级也认为没有接受的必要，认为这只是人为的。好，这是佛教对于婆罗门教的否定的部分。但是佛教对于婆罗门教也有什么接受的部分，就是有关于人生道德。我们刚刚提到说法经啊，家底经、法经，这些都谈到是有关于道德的方面，那佛教是接受的。好，比如说因为谈到道德，佛教特别重视什么五戒，好，十善这方面，好，佛教是接受的。还有呢，对于婆罗门教原有的把它改革的，那就是什么？比如说他们要祭祀要三火，好，那么佛教呢也给他怎么样？哦，有什么居家火、福田火，还有什么根本火？好，用这样来诠释什么根本火？孝顺父母，哦，不是在烧那个火，那个婆罗门教。我们密教有所谓的火供，其实就是从这个婆罗门教的这个供养火这个祭祀里面来的。好，那佛教是完全要透过你的行为来改变命运。好，比如说居家根本佛就是孝顺父母，好，孝顺父母才是你最大的福田。好，然后呢供养妻儿，好，这是居家。好，然后供养沙门，这是福田。好，这样的改良。好，还有呢，以人为中心的人际关系，好，行为的尽你的义务，好，这样子来改变命运，好，而不是光是在礼拜而已，好，这就是对婆罗门教原有的改良。好，那对奥义书呢？好，奥义书理性思辨跟直觉的悟证，这正好就是佛教解脱道的特色。但是不一样在哪里呢？奥义书讲什么？真常妙乐，好，饭是真常妙乐的，佛教却讲什么？无常、苦、无我。好，佛教从现实里面、现实的经验、从现实的人生去关照它，它是无常的。好，这个身心是无常的，是苦的。无我，所谓的无我是什么？它是一个合合物。好，我是独一的意思。但是佛教讲这个是东西，它是一个合合物，它不是独一的、长恒不变的。好，它是从现实经验来出发。好，不是从这种想象的玄理。好，这是，好，然后再来轮回说，好，讲到业，好，这个是一样。好，再对苦行跟禅定呢，婆罗门教讲苦行啊，讲禅定啊，那佛陀只是这样，取苦行的精神，就是淡泊，但是不主张苦行。好，那对于禅定，他是可以说禅定可以摄心。但是不主张，不认为禅定可以什么得解脱，好，不认为禅定可以得解脱。可是几乎当时的婆罗门教认为透过禅定就可以得解脱。其实禅定是以佛法来看，它只是把烦恼暂时给压住，好，并不是就没有烦恼了。好，所以对这个苦行觉，佛陀都有他的一些抉择。好，那对东方新宗教呢，佛法最主要是从现实经验出发。从现实，好，自己身心的这个经验去出发，好，那么重视变化，主张种族平等， 反对废除的行为，这都跟东方宗教一样。但是也有不同于东方宗教的，那就是什么？好、哦，反对纵欲跟苦行，而佛教提倡什么不苦不乐的中道行。好、哦，那东方宗教有所谓的要么就唯物论，要么就是什么二元论，要么就是什么这个泛我论。那佛教主张什么？不落二边的缘起论。好，那东方新宗教哈、哦、就是破坏没有建设。好、哦，那么但是佛陀呢，好、哦、却取取而代之的指出，哈、哦、这个真实事理，从真实事理里面呢、啊，真实的事理里面呢、啊，去做一个中道的实践，而达到究竟的归宿。好、哦，真实事理，比如说这个身心，好、哦，透过中道的实践，比如说八正道。那我们这个身心是苦的，好、哦，我们讲四圣谛，佛法讲四圣谛，身心是苦的，好、哦，它有什么生老病死、人际关系的爱别离、怨憎会苦，好、哦。人与物之内求不得苦，好，那这样的一个真实事理里面呢、啊，要透过中道的实践，就八正道，啊，你这个苦如何解脱呢？你要透过中道的实践，就是八正道，正道，哈，那么去八正道，也就是戒定慧，那么你可以怎么样，慢慢的断烦恼得解脱，而得到究竟的涅槃。那这个是，佛教，好，佛教。佛世尊从自觉独到的境界，综合了东西印度的。好、哦，这个文化的这个文明啊，加以什么？好、哦，可以说洗练，好、哦，折中东西方的新宗教，而可以取而代之。好、哦，那这个是对于好、哦、佛教兴起前的古印度哦文明啊，做一个好、哦、终结。就是我上次这个第四份的讲义呢、啊，我觉得中间疏忽了。好、哦，那对东方宗教。那么如果补上去那会更完全一点。好，这是佛教兴起以前的东方印度文明。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始就进入所谓的佛教。好，佛教对于未兴起之前的这个古印度文明，无论是婆罗门教还是说奥义书还是东方新宗教，它都有什么取舍。好，这是他有所抉择。那这是适应印度文明。那另外佛陀也有他自己独创的部分，那就是什么缘起四圣谛，这是佛陀自己独创的部分。好，是佛陀以前好这些文明所没有的，佛陀自己独创的部分，那这个是他的一个特色。那这个是我们下面要接下来要讲的，就是说原始佛教的这个教理的部分，那是这是佛陀独创的。好，那前面这边呢、啊、是属于他适应印度文明的取舍部分。那今天的部分是对上礼拜呢部分呢、啊、做一个补充。好，那下一节开始呢，我们就要进入这个佛陀他自己独特的部分在哪里。有没有什么问题？万字那我就不太清楚。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